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四年前意大利政府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决定是草率的、鲁莽的。意大利需要在不伤害对华关系的情况下退出该倡议。意大利是首个加入“一带一路”的 G7 国家，如今为何想要退出？如果意大利真的退出，将对北京的全球叙事产生多大打击？“一带一路”是否正在成为习近平的又一个烂尾工程？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旭光视频主持人郑旭光先生以及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先生，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请秦鹏先生先来为我们分析一下意大利到底为什么想要退出一带一路。那意大利对于一带一路的不满啊，在这个所有的一带一路国家当中是否具有普遍性？
意大利退出这个“一带一路”啊，它有多方面的考量。一个呢是这种经济方面，就是加入“一带一路”的这样一个政策，并没有给意大利带来呢是很好的一个经济的这种承诺。因为中国当时也做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前景的描绘，但事实上来讲的话，从出国角度来讲呢，我们看意大利呢是，从2019年的131亿欧元出口到中国，它到去年呢也不过才164亿欧元。涨幅不大，但同期的话呢，中国出口到这个意大利的确实呢是317亿美元，暴增到这个575亿美元，所以受惠的主要呢是中国。而同属这个欧元区的这个主要贸易伙伴，像法国、德国，他们有加入“一带一路”，但是呢却获得了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出口的增长。那么从投资角度来讲，也是一样的。那么2019年的时候，就是中共对意大利有很比较大笔的投资，但是后来就急剧的衰退，到这个2020年的话，就衰退到了2000万美元，到2021年的话到3000万美元，属于这样一个。所以呢，而法国投资呢就19亿啊、和这个18亿，还有呢是来自于这种盟友的这种政治压力，你比如像华盛顿，还有这个欧盟这边。包括这个法国马克龙也批评说，这个中共的“一带一路”实际上呢是在把各个国家变成中共的附庸国。那么第三个原因呢是来自于俄乌战争的影响，因为它急剧的恶化了就是中共和欧洲的关系，那么也让呢就是意大利再去反思，比如它“一带一路”里边涉及到了一些关键基础设施，那么包括叫做伊利亚斯特港，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就担心说，千万不能让它落入到中共的这个手里边，否则的话就会像俄乌战争当中一样的话，那么它的很多港口会受到这种严重的影响。那么第四个原因是中共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其实是签署了一个政治协议，它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协议，它在里边大搞这种信息战。比如是我们看到这个大瘟疫之后，那么意大利和全世界一样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社会的这种损失，但是中共的话却趁机去进行这种宣传，把它的这种病毒起源变成了一个拯救其他国家的这样一个救世主，这一点上让这个意大利整个社会来讲也是相当的不满。而且呢，因为他所鼓吹的很多是援助给意大利的很多这种防疫的用品，对吧？实际上是意大利人自己掏钱买的。那么种种原因最后导致呢说整个意大利认为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一带一路下边，我干嘛要还继续和你去合作呢？我干脆退出来，对吧？和这个德国法国一样进行这种协议方面的一个合作，那就足够了，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它一个原因。
但是我们还记得中意的“一带一路”协议是习近平在2019年访问意大利期间签订的，而且意大利也是唯一一个加入了“一带一路”的这些国家。刚才秦鹏先生也说到，中国曾经是用此大做文章啊。自从意大利有意退出的这个消息传出之后，中国也派出了多路人马去意大利进行游说。郑旭光先生，您觉得中国为什么很在乎这件事情啊？如果意大利真的退出，会对北京的这个“一带一路”战略产生多大的打击？
最主要是政治考虑和军事考虑，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质疑者是意大利的国防部长。那么对于中美关系啊，这个经贸关系全面结合，质疑者也是美国的所谓鹰派，就是军情人士啊，他们是有这种出身的，譬如说美国的蓬佩奥啊、加拉格尔、伯明这些人啊，他都是 从国家安全考虑质疑这种经济上的措施。我们知道所有的贸易，不管是出超入超啊，它的贸易都是双面获益的，但是呢带来的地缘政治后果却是此消彼长的。这个是一般的着重于从经济问题角度看问题的人容易忽略掉的。你比如说从耶伦的角度，那他就是互利的，但是从加拉格尔的角度，这地缘政治的消长是不一致的啊。那么从这个意大利的角度来讲，中国最看重的，它是意大利是 G7 国家啊，这是在 G7 这个协议里头体制里头扎了一个钉子。那么从经贸措施上来讲，我们看到过去三四年从意大利进入这个一带一路这个协议以来，它的出口增长了26%，对中国对它增加了51%，似乎它很吃亏。我不认为这是吃亏，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欧洲和美国，整个欧盟也是这么一个态势，甚至可能更甚啊。欧盟在疫情期间对华的这个贸易逆差翻了一番。这也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时期所造成的。我觉得呢，意大利人最主要的考虑是政治后果。政治后果就是说，避免欧盟在，这个俄乌战争中间那种尴尬的站队的问题。现在呢，因为和俄罗斯基本上也就处于经济脱钩，我们看到德国对俄罗斯的这种态度，有的时候比英美还要强硬。这就是因为你前期的经济上的依赖性产生了太强的依赖性。那么欧盟国家考虑他们对中国也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中国未来在台湾这个入侵台湾，那有可能他们因为和中国有极强的这种经贸投资关系也会受到政治上的这种被动的影响。当然经济上来讲呢也不是没有道理，譬如说进了一带一路意大利也没有得到比德国更多的投资，但是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就中国要对德投资，实际上我们看到去年对德投资是超过德国对中国投资的，就中国可以给意大利投资，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悖论的事情。比如说贸易逆差是要用投资来弥补的，但是呢中国看中的资产你是不愿意让它介入的，这个就是一个很麻烦的。譬如说中美的贸易逆差，那么农产品这个是解决不了这个贸易逆差问题的。那么中国看好的是你的军工技术高技术和你的军火，你又不会给他，所以这是一个没法解决的一个问题，在自由贸易框架下是没法解决的。那么欧洲我觉得和中国面对的也是这个问题。当然了，我回到这个原始的一个出发点，我认为由国防部长提出来这个非常清晰就是一带一路严重的影响到的意大利在当前新冷战的情况下在 G7 国家中的地位在整个西方世界它是发达世界，它是备受质疑和指责的那么经济上的好处也没那么大。
所以意大利更多的看到了一带一路所带给他的这个政治上和安全上的包袱。但是意大利内部曾经有很多人担心说，如果真的退出一带一路会遭到中国的报复。当然现在我们看到是主张退出的声音是明显占据了主流。所以秦鹏先生，您觉得这是不是也说明欧洲国家对于反抗中国的经济胁迫其实是底气更足了呢？这种底气是从哪里来的？您的看法？
确实是现在的话，全球性的对中共来说就是有了更多的对抗的这样的一个决心，所以呢我们看到全球也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对抗和围剿中共的这样的一个庞大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么就是意大利这次呢就是更强的要去退出一带一路对抗的原因呢，我想的话第一个就是这种价值观更加占据了上风，就是过去可能更多考虑经济利益，但现在不同了，认识到呢中共它是一个系统性的竞争对手，这是他们的描述，但我认为它某种意义上就是认为说中共它是一个敌人，这一点上在其他的国家跟中国是经济来往非常密切的国家，包括德国法国也在发生这种根本性的一个转变。那么第二个呢是冲突的一个必然性，大家认识到了既然你成为一个战略对手，那么必然将来很可能会发生战争，会发生呢比如说你打台湾大家要去制裁你等等，这种情况下当然就要去适度的去脱钩，当然了它不叫脱钩，叫做 去风险化。那么第三个来讲呢，其实我们看到就是意大利现在确实是要退出，但是中共的话呢却有点很有意思，就他不太敢声张，因为他很害怕呢其他的国家去引起这种示范效应。
说到中共现在不太敢声张啊，现在有消息传出说这个意大利会退出一带一路，但是会跟中国再签一些双边的经贸协议。那么我们有一位叫做 Stone 的这个推特网友说，意大利到底是真退还是想捞更大的好处呢？只要他肯坐下来谈，中国会不惜一切代价让意大利留下来，无论退或不退，结果都是一带一路这一带啊会绕在中国的脖子上，让中国踏上不归路。所以郑旭光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说法，就是说一带一路其实它是会捆绑住中国自己的，您怎么看？
如果说在原有的经贸体系，中国政府它不试图改变既有的规则的话，那一带一路可以不停的这个迭代更新啊，把一些不合理的成分取掉，加入合理优化啊，和欧美进行合作。那么现在因为在新冷战的背景下呢，一带一路极可能成为一个白项工程，就是耗资巨大，最后终于烂尾，是可能是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呢，最近的这个国际的这个战情变化非常大，欧盟对中国的这种制度性的竞争对手这个定义还是早于美国的，早于美国的，包括去风险这个说法都是早于美国跟进。但是呢，现在我们也知道关于台湾这个亚印太地区呢，我们已经看到德日意和澳大利亚的这个空军呢都飞赴这个日本，和日本进行协同的演练，尤其是德法意，对，德法意三国都是第一次啊，都是第一次。这个在这样一个就是军情上磨刀霍霍的情况下，经济上的往来可以有，但是呢我觉得它的机会主义的成分呢会更大。就是一般民主国家没有人说是我要为了什么远大目标，要忍受一下暂时的痛苦，不会有中国的那种说法啊，为了整体利益，为了长远利益，他都是这个走一步看一步，那么据当时的形势而定的。我觉得政治上到了这个前景的时候，这些意大利的政客们他对于经济上的这种好处啊，我觉得不会有太长的期待。
我们有一位叫做鸭奖的 YouTube 的网友啊，给我们留言说，中共一带一路是中共想割外国的韭菜，现在意大利先觉醒了，外国韭菜应该中共是割不到了，结果只能被割。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的意义重大，非常具有象征性，象征着一带一路又是一个烂尾工程。秦鹏先生，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有人说这个一带一路走向烂尾是必然啊，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同意，因为它的出发点上来讲的话，就是要去这个消化过剩产能啊，促进自己的一个出口啊，它很少去考虑其他国家的这样一个利益。同时呢，它还想去控制一些国家，比如一些矿产、石油等等这些国家的一些经济社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黑人留学生怎么来的，这个高额的补助和学伴制度怎么来的，就是为了收买这些国家，影响这些国家建立起来的。还有呢，是去搞这种政治同盟和美国去对抗，再一呢，还有获取一部分的这种军事基地，所以把它给军事化。那么这种情况下，当然就会带来一个反噬，对吧？比如你很少考虑其他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就会很不满，他就会一旦反对派上台之后，他当然就会去推翻原来的这个“一带一路”的一些这种协议，甚至呢彻底作废，比如马来西亚呀或者其他国家都这样。第二个来讲呢，你说搞债务陷阱。政治腐败，那么反过来讲呢，那这些国家的这种高额的负担最后也会烂尾。你比如说像这个就是肯尼亚、斯里兰卡等等这些国家，包括中国的这个巴基斯坦，它也因为这种高额负债呢，最后导致说它整个债务违约或者国家陷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麻烦，所以这个它就倒过来会去反过来责备中共。那么第四个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呢，就是中国的这种资金它是需要非常庞大的，那么它自己的这种外汇储备又没那么强，所以呢它最终来讲就后续乏力，很多工程就成了一个烂尾，对吧？还有呢，你去搞这种政治绑架特洛伊木马，那些国家也会去反。另外呢，你在整个全球范围内去搞这种军事也好，政治同盟也好， 去扩大和美国西方等的对抗，当然呢反过来讲又会遭到呢美国为首的西方的一个反击，所以呢它注定去烂尾。
嗯，是，郑旭光先生，我们大概还有30秒的时间。就现在有些人批评说，美国的问题是没有拿出一个比“一带一路”更好的替代方案，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
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对仗的一个事情。“一带一路”的这个除了扩展部分，它的干线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和这种，亚欧经济带，就是从中国这个连云港一路到欧洲啊，要打通欧洲的这个市场，啊，那么。不管是从海上啊，通过印度洋，通过红海、苏伊士运河到这个欧洲，还是从陆上到欧洲，那么我们现在看呢，因为俄乌战争的原因啊，中国选边站选在俄国一方，那么他进欧洲的第一国家乌克兰已经是没有办法和他进行很好的经济合作，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
那么欧盟对他的这个政府啊也不一样。另外一个就是沿海啊，印度洋这个情况啊，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谈到这里
了。就是美国拿不出对应的一个，理论上不存在一个对应方案。
好的，非常感谢秦鹏先生和郑旭光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